入菩萨行论简要版十八，答疑二。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我们现在又开始啊，继续讲这个前面的那个内容啊。那我们对前面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啊，从世俗的方面，让自己开心啊，然后呢，同时呢，啊，帮助我这个其他人这个方面。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后面啊，主要就讲这个空心啊，证悟空心了以后啊，佛教大乘佛教经常都讲这个空心啊。那他为什么要这个讲空心啊？讲空心啊，空啊，空心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所有人都听说过了啊，所有人都知道佛教讲空心啊。那么佛教他为什么要讲空心啊？那这个空心他要达到，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讲这个空心啊？这个我们下面呢简单的说一下啊。首先他说终生入蒙环啊，九十通八交啊。终生就是比如说你我他这样子的这个生命啊，六道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这个生命啊，其实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它就像这个梦里面的世界啊一样，比如说是梦啊，如果我们还没有醒过来的话，那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是梦啊。如果一个人啊生下来的时候啊，假设啊一个人能够生下来的时候就这个做梦，然后呢死亡的时候还没有醒过来，这样子的话，他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现实的世界吗？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认为的啊，他认为的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个梦里面的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就像他在梦里面看到的这样子的世界，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除了这个梦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啊，这个现实的世界，这个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啊，但是因为梦啊，他会醒过来，醒过来了以后呢，他知道啊，就是还有一个世界啊，梦的世界呢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他是怎么知道？啊，那同样的这个现世啊，在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佛教认为啊，现世就今天我们的这个现世世界，其实也是一场梦，它也是一场梦啊。那这跟我们平时做的梦啊，在这个理论上啊或者是它的原，不叫理论上，它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只是梦，我们梦中的这个梦啊，它这个不那么的这个稳定啊，所以它也可以醒过来啊。现世呢比这个梦啊稍微还要稳定一点，时间比这个还要长一点啊，长一点。但本质上的话呢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啊。然后这个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梦啊它是不存在，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梦，然后呢我们把它当作是现实或者是真实存在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梦啊它就变成了现实了，它跟我们的现实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在这个梦里面产生的这个喜怒哀乐啊，这跟我们现实当中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根本就分不出什么这个真实不真实的区别，完全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醒过来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是梦啊。那现实呢也是梦啊，现实也是梦，这个完全可以证明这就是一场梦。然后但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啊，不观察的时候是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到死为止啊，比如说我们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的这么多的科学家 哲学家、文人啊，就是这个政客啊，等等等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啊，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是梦啊。然后每一个人都认为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时间啊，到死为止啊，永远都没有发现它的真相，谁也没有发现。但如果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真实的世界？如果你有一个这样子的啊疑问，然后去研究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然后真相啊就出来了。不是一个真相，真实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去研究的时候呢，然后发现它就像这个芭蕉树一样啊，芭蕉树呢，它一层一层的这个皮啊剥开了以后呢，最终啊，它没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啊，它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它不像其他的木头、其他的这个植物啊、其他的树跟不一样啊，它一层一层这样剥开了以后就没了，最后就没了。然后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观察我自己，或者观察他人，或者观察所有的人，观察这个世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真的就不存在。这就是一个历史上，人类历史上，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发明啊，重大的发明。就像我们现代科技啊，现代科学，他也就研究这个物质，但他没有研究人的这个生命和人的这个人啊，人本身啊，有研究的话，那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医学啊，脑神经啊，他可能去观察了一些人的这个肉体，也是物质，实际上也就是物质，但是真正的这些精神的层面，他没有太多的去研究啊。但是在这个物质的这个层面，他也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伟大的发明啊，伟大的发明，伟大的发现啊。然后佛教就是在这个人的这个真正的人的自我、人的生命啊、人的这个意识、灵魂，在这个上面啊下手去研究啊。然后呢，同样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明，这两个发明对人类啊都是有非常非常啊大的这个价值意义，哎，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发明是什么？这个发明就是说，如果你不观察啊，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再梦到了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怀疑、没有质疑它的真实性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它所有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啊，喜怒哀乐，所有一切都是在这个当中产生，跟现实是一模一样。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知道在做梦的话啊，你知道这个时候在做梦的话，那就梦它一定还是要还会继续，但是呢，这梦给我们带来的啊，这种喜怒哀乐，这种痛苦欢喜啊，痛苦快乐一下就会消失啊，会消失的。同样的，我们去观察这个，不观察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啊。不观察现实的世界，就至少没有质疑它的本质的这个真实性啊，只是啊，这个世界是什么构造的呀？什么东西怎么产生的呀？这是哲学的一个议题啊，他会研究，但他没有怀疑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啊，他依然认为就有这么一个世界啊。如果我们质疑它的本质的这个啊，这个真实性。那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那就发现最后确实是不存在啊，完全就是梦一场啊，不存在。所以众生啊，就是同像芭蕉树啊，像芭蕉树一样一层一层剥完了就没了，哎，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众生不存在，就是一场梦。那如果你证悟了这样子的这个境界，这样子的空心啊。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如果真的就证悟了这个空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彻底的自己给自己解放了啊，自己把自己解放了，真正的绝对的自由啊，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就活得了啊，活得。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在圣外的外面的外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由啊，你全都有了，该有的自由都有了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我执，就是因为他就不让我啊这个自由啊，因为有了他啊，然后我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不自由啊，不自由不自在，然后就是特别多的这个烦恼，哎，就是这个当中产生的。所以呢，佛陀呢啊，就是当时啊，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这个太子王啊，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啊外面的这个城啊，城外的这些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啊。问题了以后呢，他本身就是有强大的这个慈悲心，他很心痛啊，他很心痛。然后他回来了以后呢，他对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些生活啊，这些世事的生活，他一点都不感兴趣啊，立即就是这个失去了这个兴趣啊。然后他一定要去找一个解决他刚刚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他一定要找一个这个方法啊，他一定要找一个这个方法。他对王宫里面他该有的都有了啊，但是呢，他对这些东西就是不感兴趣，反而他看到这些东西，这个心里面就更加的烦。他一定要找到这个方法，然后他就偷偷的啊，就跑出去了。国王他的父亲也知道他要跑了，他就全部整个的。里里外外都封锁了，但是呢他还是溜出去了啊。溜出去了以后呢去这个苦行六年啊，然后呢最后呢他真正的就是悟到了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是就是解决我们的这个生老病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这跟其他的这个知识或者是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只要有人教我们这个方法，然后每个人自己可以去做啊，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做，这个就不需要去求某一个上帝或者某一个造物主啊，像上帝啊、造物主啊这类的东西，它是从本质上就否定了啊，本质上就否定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发明。非常重要的发明，非常有重大意义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发明。从此以后呢，就人类就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呢，有无数的人通过这个方法，然后就彻底的就解决了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哎，是这样子。那么从这个角度，他现在后面就讲那如果我们有一天证悟了，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他后面就讲，我们有没有可能证悟空性呢？当然是有的因为这个证悟，任何一个人都是有这个机会，都有机会。哎，这个入心论里面呢也说了哪怕是一只蚊子、苍蝇这样子的这个小动物他如果努力，他如果奋斗的话，他也可以是成佛了那蚊子苍蝇都能够成佛，那谁不能成佛？都是可以成佛。这个叫做这个众生平等平等，众生平等。但佛陀的这种众生平等众生平等跟印度的本身的以前的就是几千年的这个文化是不相应的它是不太相应的。它跟中国文化确实是更加的这个相应，它跟印度的这个文化是不太相应的，因为印度佛教还没有诞生之前，很早很早几千年之前就有这种宗族这种阶级到现在也有从法律上已经把这些东西废除了，但是呢在民间这些东西是很顽固的，到现在也有，可能是没有以前那么的严重，但是还是会有的。那佛陀呢，就是提倡这个人人平等，众生平等。那这样之后呢，这跟他们的这个阶级、宗族、四种这个宗族 这个文化是相冲突的，这是一个啊，世俗的文化是相冲突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跟他们印度本身的宗教，佛教又是有严重冲突啊。因为印度的这个当时佛陀在这个讲法的时候呢，已经有了上千年，有些历史，有些宗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啊，很广泛的。然后呢，每个人心里面都是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啊，根深蒂固。那么那些宗教在说什么呢？就在说，就有一个造物主啊，就有一个造物主，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造物主啊，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造物主啊。有些时候呢，做各种各样的非常的过分的、很血腥的这样子的这个歧视，然后呢，祭祀啊，然后就比如说把人当做这个祭祀品啊，动物呢就更不用，到现在都有啊，这些。跟佛陀的这个，首先第一个他观念上非常见解上不一样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佛陀不但是人人平等啊，他把众生也平等了，人跟这个动物呢又放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层面上讲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就是跟他们的第一个是宗教，第二个是他们的这个世俗的文化都各个不如啊，各个不如。但是呢，佛陀他自己宰的时候呢，因为佛陀的这个威力啊，这个传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印度的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上层人啊，都是学佛的。后面呢，在一段时间当中啊，都是非常的流行啊。佛教还是当时是可以说是这个啊主流啊，是主流的。但后面呢，就慢慢啊。因为那些其他的这些它本身的这个世俗跟这个宗教啊，两个都不相应啊，它跟它的宗教也不相应，跟它的世俗的这个文化啊也不适应了，所以就是佛法在印度的这个寿命啊，那些没有那么的长，当然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客观的因素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佛教呢，它把这些什么造物主啊，这些万能神啊，这些全部打破了以后呢，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啊，在印度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啊，与众不同的一个宗教。那么佛陀这样子悟道了以后呢，他把这个方法就传给大家，大家通过这样子去修行的时候呢，那就很多人就悟了啊，这个当中就开悟了。那开悟了以后呢，那就是对这个任何东西的这个执着啊，就打破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无我啊，无我就彻底真正就达到了这个绝对的这个无我了。那所以呢，就是说啊，涅在这个时候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后面就讲这个涅槃不涅槃啊，涅槃跟不涅槃有什么区别呢？在空性，从空性的层面讲啊，解脱和不解脱，实际上所谓的解脱不解脱，涅槃不涅槃啊，实际上从空性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涅槃不涅槃啊，起行喜无变，从它的本质上讲啊，行就是它的本质，从本质上讲，这两个没有什么区别啊。然后呢，故于主空法啊，何有得与失啊？有什么可得？有什么可失呢？得与失，在这个空心的这个境界当中也是不存在啊，也不存在。然后不存在了以后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人啊，一个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奋斗和这个努力，不就为了这两个字得与失吗？啊。我们为了得更多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怕失去现有的啊这些东西，然后就不断的这个奋斗努力啊。但是呢，证悟了以后呢，那这些也都是梦一场啊。你梦里面你能得什么呢？能失什么啊？就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这个空心证悟了以后呢，对一个证悟的人来说，成就不成就啊，得与失。啊，实际上，啊，都是一样，都一样的不存在。然后后面就讲，舍人啊，舍人 共经我啊，生人共经我啊，谁服庆灭我啊，那就是有人这个恭敬啊，有人这个侮辱啊，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在这个空心的啊，这个层面上讲的话呢，那其实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是苦和乐啊，然后就是这个喜和忧啊，这些都也是一样。如果从它的本质啊，它的这个本质的角度去找啊，去找啊，它的本质角度去讲的话，那么谁去爱和所爱，爱和所爱啊，也不存在啊。谁爱呢？爱谁呢？啊，然后这一类的东西，比如说爱某一个人，爱某一个东西啊，爱某一个其他的事，比如说权力啊、名啊等等啊。那么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啊，那这些都是成立的。但是呢，从这个证悟的角度，证悟了以后呢啊，然后这些，如果你在证悟的境界当中去找这些东西啊，那都是平等的啊，都是平等，所以呢，这都不存在。然后呢，你比如说啊，详细的去啊这个思考啊，然后去这个深入的去思考，这个他的本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谁讲次啊？谁从这个世界上走呢？啊，就是谁去死呢？谁去生呢？啊，生与死啊，实际上这也就是像梦里面的这个生与死啊一样，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存在。还有就是过去谁生，未来谁，将来会谁生啊？那么这类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个生啊、灭啊、死啊啊，那么这些也就是一样，也轻啊、低啊，这些都是就从这个本质上观察，从本质上讲的话，那么这些都是啊，都是这个梦幻梦一场啊。然后我们从理论上知道这一点，可能现在还不解决什么真正的问题啊，但是呢啊，通过这个修心啊，通过修心，然后真正的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还要去反复的去传习啊，传习了以后呢，这个真正就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完全这些东西啊，这个德啊、失啊啊，然后就生啊、死啊啊，这些啊都是不会影响啊，不会影响到这个证悟的人啊，证悟的人。所以就是说啊，这个一切如虚空啊，总结最后就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如虚空一般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持有啊这样子的见解，这样子的境界。如果你有持有这样一切啊都是像虚空一样，这就是这个刘祖慧能大师啊当时讲的，这本来无一无，就这个境界啊，禅宗的这个本来面，本来啊，这个明心见性啊，本来的面目就是这个境界。如果达到这个境界的话，那就前面讲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的世俗的名利得失啊、喜忧啊等等等等啊，全都是。啊，全都是这个是梦一场啊，本质上呢，一切都是像虚空这样子的啊，虚空这样。那达到这个境界以后呢，然后就人啊，就是不会为了这个世俗的名利，然后不会为了自己的德和失啊，然后焦虑啊，不会焦虑，不会烦恼啊，然后也同时也就不会有这个贪嗔痴。那没有贪嗔痴的话，那贪嗔痴引发的啊，就是像杀盗淫妄，那这样子的事情呢，也都这个不会发生，这些都不会发生。那这样子，这是我们最终的啊，学中观、学空心啊，它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啊，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啊这样子的。那这个证悟了以后呢？那就是就达到了这个中观的这个境界，这个在《如心论》里面的它的前半部分呢， 就是将我们前面讲的这种从世俗的层面啊，慈悲心啊，菩提心啊，就是讲这些。那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讲这个空心啊。那么前面的叫做悲，后面的叫做这个智，这个后面的叫智，智慧啊，前面的叫悲。那这两个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那这样子就自己从这个烦恼当中就真正的就解脱了啊，真正就解脱了。那解脱了以后呢，以后我们看看啊，解脱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呢？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啊，《华严经》的这个这几句话，然后就是描述了啊，这个解脱之后啊，那我们解脱了以后，我们去做什么呢？干什么呢？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啊，他就讲这些，讲这个境界，《华严经》说了啊。啊，如与住时间，无疑无所住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样子，证悟了这个空性了以后呢，然后啊，你就对世俗的所有的名利得舍，然后前面讲的涅槃不涅槃等等等等啊，对这些东西呢，就不会依赖这些任何的世俗的东西，也不会执着任何的这个世俗的东西啊。从这个里面呢，啊。我们的心啊，就是被啊解放啊，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现在他不会去依赖这些，不会执着这些啊。那不会执着了以后呢，起心普无碍啊。那么这个心啊，从这样子的这个世俗的东西当中啊，被解放出来的证悟的这样子的心，证悟的心，实际上就是智慧啊。那它是没有任何的障碍啊，没有障碍。无碍，什么是障碍呢？比如说我们的心啊，平时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都变成我的心的障碍。有些东西呢，让我产生欲望；有些东西呢，让我产生愤怒啊；有些东西呢，让我产生这个物质愚昧，哎，这样子。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外面的东西啊，名啊、利啊，这些都是我的心的这个障碍，他们不让我的心平静啊。平静啊，所以就是它是障碍，但是呢，证悟了以后呢，啊，就是普遍的，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些障碍啊，看到、听到，然后呢，这些都是它不会变成什么障碍，然后这个时候的心的这个状态什么样子呢？清净啊，如虚空啊，就像我们。啊，这个万里清空的时候啊，就天空中没有一丝。一好一点点的这个云啊，然后就是一片啊，这个啊，这个光晴空啊，就像那个时候的状态一样，然后心啊，就是达到了这个跟空心啊，就达成一片哎，这样子以后呢，没有这些障碍，没有这些烦恼，所以就是变成了清净如虚空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如修菩提心。功德喜圆满，然后这个时候呢啊，它不仅仅是这个空啊，一无所有啊，它同时呢也有这个菩提心、爱心、慈悲心啊，这个都有，功德都是载的。那功德不就是空心吗？这个时候的功德跟这个空心呢、啊，它是融为一体的啊，这两个呢就不矛盾啊。它既是空，又是这个慈悲啊，又是慈悲，又是这个空心啊，与空心和无二无别的这个慈悲，这个叫做无缘大悲，无缘大悲啊，无缘大悲，与空心是融在一起的，与证悟空心的智慧是融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证悟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有比如说有菩提心。但是这个是有执着的啊，因为还没有证悟，有执着，那到时候是没有执着。但是啊，慈悲心啊，该有的功德呢啊，都是一切都是圆满的。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啊，他可以做什么呢？这时候呢，放大智慧光。这个时候呢，佛啊，放大智慧光。这个它不是光的意思，这就是佛啊。降这个佛的这些智慧，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人明白啊，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让更多的人明白我们 为什么啊痛苦，为什么有这个生老病死，然后呢怎么样从这个生老病死当中啊解脱啊，就怎么样把自己的心从生老病死当中解放，哎，那这个给大家讲啊，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放大智慧光啊，放大智慧光，这个光普照一切事啊，所有的世界都照亮。那照亮了以后呢，照亮了以后就是说这后面的这四句话啊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这个我们经常都讲啊，如不离时间啊，亦不着于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走两个极端，不走两个极端啊，不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什么呢，不离开时间啊，离开时间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像阿罗汉啊，小乘佛叫阿罗汉啊，阿罗汉他成了阿罗汉以后呢，他能不能这个帮助人，能不能度众生呢，他还没有死之前啊，他有这个身体，比如说他50岁的时候证得了阿罗汉，活了70岁啊，那就剩下的20年啊，这个时候他有这个身体，他也会去度众生，他也会去，只不过没有佛大乘佛教那么的这个视野没有那么光啊，但是会度众生。但是70岁之后他圆寂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没有像佛教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这些华身呐 啊宝身呐、啊、这些都是没有的，然后呢他直接就进入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禅定啊当中，然后这个禅定啊当中呢，然后就是不会再出来了，不出来那他也不度众生啊，从此以后就不度众生，那这个就是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他就远离这个世界了。那大乘佛教呢，他要度众生啊，他不能这样子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如不离世界啊，还得要回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着于亦不着于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这是像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普通人没有离开什么世界，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但我们对这个世界啊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有了这个执着以后呢，然后就产生啊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去执着我的梦的时候呢，梦也让我痛苦呀，梦也让我高兴啊，梦也让我这个喜怒哀乐都会产生，一样的道理，我们去执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然后呢虽然是没有离开，但是没有离开没有用啊，就身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就是执着，然后产生痛苦啊，这两个是极端。所以这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啊，那就是需要知和悲啊，知和悲，有慈悲心啊，有了慈悲心，有大悲心，有菩提心，那么就不会离开这个世界啊，不会离开，成了佛以后呢他也不会离开的啊，他还得要回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像阿弥陀佛，像药师佛，像释迦牟尼佛，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出来啊，就是度众生啊，这就是佛的他的这个最啊，他的初衷就是这样子啊，这也叫做在《华严经》当中，这个就叫做不忘初心啊，这就是不忘他的初心就是这样子。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去寻找啊这个真理？他为什么要这个6年的这个苦心呢？他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人类的这个众生的这个生老病死吗？啊，那他现在成就了以后呢，他离开这个世界，他自己走了啊，那不就违背了他的这个初心吗？啊，违背了他的初衷，所以就这个时候呢。他成就了，但是他不离开这个世界，他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啊，继续度众生，哎，然后呢，亦不着于世。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世界是没有执着的，就前面讲的啊，如欲住世间，无依无所住啊，那没有这些执着了。如果有这个执着呢，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啊，一样的，他也度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这样子的执着。 然后啊，他既没有这样子的执着，有不离开这个世间，然后呢，他有这个慈悲心和智慧，后面的啊，前面的这个不离开世间，是慈悲心的力量啊，就把它拉回来了啊，然后后面的不着于事，那这个就是智慧证悟的智慧的力量啊。有了这个智慧呢，那他就不会执着这些世界。只要有这两个啊，只需要这两个，不需要别的，就是智和悲啊，智悲智慧和慈悲，这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核心啊。有了这两个啊，这个有了这两个以后呢，啊，他就是醒时无障碍，他就在这个世界上啊。行走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这个度众生的时候呢，然后啊，他就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如风啊，有虚空啊，就像风在这个虚空里面，它没有什么阻碍啊，自由自在的啊，自由自在的来来去去，来来往往啊，那这个时候呢，佛。他最终会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那这个就叫做这个解脱啊，解脱。我们很多人问解脱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呢？证悟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呢？那证悟了以后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啊，这就是他的工作。后面的这句话是证悟以后的佛也好，谁也好，他的工作就是这四句话啊，如不离世间，以不着于事啊。然后更重要的呢，就后面的两句，行时无障碍啊，然后就是如风有虚空，那就是他就已经是脱离了这个生死啊，脱离生死，他自己从这个生死当中啊解脱了。解脱了以后呢，他让更多的人啊，让更多的人从这个生死啊里面解脱啊，解放。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工作，这叫做度众生。然后大乘佛教成了佛以后呢，他还得啊回来。那小乘佛教我们刚才讲了，阿罗汉这个他圆寂了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圆寂之前呢啊，他也会度众生的。圆寂之后呢，就不再回来啊。佛远寂了啊，当然也要回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如风有虚空，那么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他的度众生，他的工作啊，他的事业啊，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啊，逐步逐步的去学习，那么最终呢，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这个是人啊，一个普通的人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比如说6年他就成佛了，那我们普通的人就没有那么快啊，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啊。但是呢，真悟是完全没问题，这一生当中完全是可以真悟，完全可以发起这个菩提心，这两个完全是没问题了啊。有了这两个啊，那其他的后面的都很容易的啊，就来得很容易。所以呢啊，就是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啊，这个就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它的终极的目标啊。它的终极的目标呢还不是成佛，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这个啊，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度众生啊，利益众生，饶益众生，这就是他的终极目标。但是如果不成佛的话呢，他这个终极目标实现不了啊，实现不了，所以他得要成佛啊，就是这意思。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啊，这个下午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那后面还有20分钟啊，在20分钟的时间当中呢，大家啊，有什么这个疑问啊，我们可以提问交流。哎，谢谢大家。
第一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在世间工作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凡夫，受烦恼牵制，为生活忙碌，在这种环境中裹挟前行，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让自己的心追寻出离心、菩提心的动力不减少？
这个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可能就是一点啊这个努力付出。那比如说以前 就这个安排这么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当中呢，然后去先去这个学习啊，他的这些具体的修行的方法，然后呢，学好了以后呢，一天打坐打一个小时啊，打一个小时，这样子慢慢慢慢来。那这个这一生当中成佛不一定啊，但是开悟是完全是有把握的啊，开悟是完全有把握的。那如果是能开悟的话，能证悟的话，那后面的也都比较容易了。哎，所以就是建议啊，就是一天基础这么一个小时，然后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不用这个烧香拜佛啊，这个都不是终点。烧香拜佛呢，在其他时候可以去做啊，就在一个小时当中就坐下来，认认真真的学习打坐，哎，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堪布。第二个问题，如果碰到身边朋友经常质疑自己吃素对身体有很多害处，还会质疑自己是不是被佛法洗脑了，这种情况怎么和他们回应比较好？
洗脑这个，比如说他就是因为受到这个佛教的影响啊，去吃素的话，那这个叫洗脑也好，叫教育也好，叫什么也好，反正就是因为佛法就吃素了啊。但是他对这个身体好不好，这个我们就是如果是吃素那个吃素搭配好的话，这营养就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这就有很多的书啊，营养学里面都这么讲，应该也就没问题了，就这么回答了。
好的好的。
但是可以说学佛了是不是一定要吃素呢？这个也不一定啊，能吃素就吃素，实在不行的话呢，那就不能吃素呢啊，那就这个不电杀啊，不吃火的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就可以了。
对，老师好。
你好。
就也是那个身边人的一个事儿吧，就是有一个身边人，就是他一直全力以赴在做一个在我们看来就让我们普通人非常敬佩的一个事业，就是发心非常好，就好像利益这个众生，利益百姓。但是呢在做这个自己这个过程中，他是投入非常的大。就首先他自己的这个精力全部投入了，那他就没有时间去比如说照顾家庭啊等等的，他全力以赴在做这个事情。第二个在投入过程中也是其实花费也是很大，那我像我们比较佩服的人也是会有一些支持，但是最后结果可能会就是这个投入没有回报，或者回报不够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有些人需要钱他不能及时还人家，所以这样的话人家就会在问他，那到底是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还是在就一方面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好的，另一方面确实他给其他人造成了困惑。那这个就您讲课的时候就
是
随喜功德，那我不太清楚这个我们是怎么来面对
对
待。
利益众生的事情呢，这是永远都要做的。
嗯，
但是必须要有智慧啊，不能盲目的去做。你比如说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不管啊家里的人的这个感受，那家里的人也是众生啊。
对，
就是对，然后呢，就比如说，就盲目的就投入很多东西呀、那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是看起来很好，但是结果不好啊。所以呢，这个利益众生这个初衷是永远都是好的，但是需要智慧啊、没有智慧的话，还是会导致一些问题出来。
是，
对，
好，
对对对，智和备啊，两个都需要的，智和备。没事，你先
啊。就刚才您说是那个关于证悟的那个话题啊，说每天有一个小时是吧？打坐。
对。
那如果每天可能就这一个小时，咱不说文思修行嘛，是不是还要去诵经呀，或者是去做一些读啊，读经典？那或者这里面有没有一个顺序呢？啊，或者？
啊，顺序有。如果是真的要去这个实修啊，而且是系统的去修的话，那就是这个佛经的佛教的，就比如说像四加心、五加心、出离心、菩提心这样子的这个，有系列的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先 比如说一天一个小时当中呢，先去学，学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十分钟、二十分钟当中呢，先去学，学完了以后呢，今天要修的先学，学完了就去打坐，啊，打坐呢，剩下的时间四十分钟啊左右去打坐修心。那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子的话，那就慢慢慢慢的这个四加心、五加心就修完了。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就涉及到一些这个念经啊、念吃咒啊，这些也有，但是这个不是最终不是终点啊，终点就是自己培养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然后这样下去的话呢，那就是就完全就这一生当中完全是可以证悟的。
哦，嗯，那反正我理解就是这个打坐还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打坐，对对，核心就是打坐，对对对。
哦，
对，
谢谢堪布。
好的，
堪布您好。
嗯，
我有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正识语的。那我的理解就是积极正向的话，真话，对吧？
嗯。
好，那我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就是如果就是有没有中性的一些话？
有没有什么
中性的，就是它不是积极正向，它也不是负向的，哦，但是它就是实话。那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来保，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实话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一种反向的影响。
嗯，是是是。
对，那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实话其实你并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只有你说了才出现的。
对 对, 对。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家人的例子，就我妈妈对她儿媳妇特别大的意见。
嗯。
那我就可能有的时候我会劝她。
嗯，
可是我要劝他，他就反倒他的情绪会特别的不好。
是是是是是。
那我不劝他呢，他就一直有那个嗔恨心。
嗯，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样怎么办。所以那我对这个正识语的理解是对的吗？
从佛教的角度讲啊，
啊，
你比如说劝他，然后你是为他好啊，为他们的家庭好，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那你这么去讲，然后呢结果呢是不是你想所要的这样子啊，是负面的结果，但从佛教的因果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不是故意的啊，你是善意啊，这个但是呢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了，没有办法控制了，很多的局面是自己不是我们所要的那样子，这个没有因果关系是没有了。但是你得要学一学啊，善巧方法。你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你这么讲失败了，但是呢，你得要看看这个方法，你调整调整，调整啊，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方法。对，
我反正我后来的调整就是我就不讲了
啊，就干脆就不讲。
好，谢谢堪布。那还有第二个问题，那这个可能又涉及我女儿了，因为她最近她一直在跟我讲虚无主义。然后他就会讲，他说虚无那不就像你说的那个叫空性嘛，
啊，
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嘛，
啊，
他就说虚无就是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没有，
啊，
他说生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吃饭也无所谓等等。然后我就被他给问住了。
嗯，
就是我
没有，这个是本质的不一样啊。这个虚无主义你说这个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没有意思啊，那这个佛教的空性不是不重要啊，也重要，很重要，特别特别重要。什么重要呢？你看，首先为了证悟空性啊，刚才我们刚刚讲到了，它不就是说人生很重要吗？人生很有意义吗？下曼难得啊，刚才都讲了啊，生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要非常的宝贵啊，一定要这个珍惜当下，说了一大堆啊，这都不是虚无主义。
对，我就用这个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觉得生命也不重要。
等一下，等一下，还没说完，哦，啊，这是一个啊，
嗯，
另外一个呢，第二个，空心跟他讲的虚无主义是不一样的啊。他讲的虚无主义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意思了。从那个就是从佛教的角度讲啊，从世俗的层面，他就说这些是没有意思了啊。那佛教呢？他从世俗的层面他不会说这些是没有意义了，很多事情呢也有没有意义的，也有意义的啊。但从再提高一个这个层次啊，从这个证悟，从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那当然这个是什么有意义没有意义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但是呢这个不代表这个世俗的层面上啊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不一样了。哎，所以这个两个 看起来可能是如果不这么分的话呢，可能两个都在说没有意义，但不是哦，这个不一样的。
哦、
啊
okay.
所以佛教他讲的这个空心呢，他不是从世俗的层面去否定世俗的很多东西的价值啊，那个虚无主义，他是从世俗，他站在这个世俗的层面去否定世俗的很多的价值啊，他觉得这个没有意思，那个没有意思。那佛经就不是这样的，佛经如果他站在世俗的层面的话，那他会把很多事情就分清楚，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刚才讲的比如说人生很有意义等等。但是他从空心的角度来讲，他会说前面也讲到了，比如说你得失啊都不存在，但这个是在他的一个很他的很深的这个理这个境界当中啊才是这样子，这不等于是现实当中是这样子，
嗯，
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
好的，谢谢堪布。
啊、好的，
顶礼堪布。
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善事之前要三殊胜摄持，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方面做的不好的一点就是发心发的不太好，好像我觉得想请堪布做一个开示，就是我们发心的时候怎么能够发的更广大，能够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
啊、这个需要慈悲心，修慈悲心，修四无量心。就四无量心，哎，我们这个五家心里面不就有四无量心吗？这个四无量慈悲喜舍啊，一个一个的去修，修了以后呢，你比如说先开始的时候你没有慈悲心，但是呢，修了以后你就有慈悲心了啊。那以后呢，你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发心，就从这个慈悲心的基础上去做啊，那就一切都有意义了。
好的，感恩，感恩，
对。
想请教老师，就是刚才那四句如不离时间这个，嗯，就如果作为证悟者，他已经这个悲智双运了，
嗯，
然后他自然就是行事无障碍嘛，
对，
也就解脱了。那他圆寂之后，他还发愿再来回来度众生的话，
嗯，
那他还要转生为人，是不是还要经历这个烦恼痛苦？
不会不会，
还是回来就已经是
不会不会，他成了佛以后呢，
嗯，
他会回来，表面上看。是一个人，但是他内在这个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然后呢这个境界呢他是永久性的，他也不会推转，他也不会推转，他也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嗯，
好的。
但表面上呢他就是一个人，他也有生老病死啊，他要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才愿意跟他沟通啊，如果他跟我们根本不一样的话，那就我们把他当作是一类，根本就不会理他。嗯，
那
所以呢，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张的跟我们一样啊，才能够帮助我们。
那他转生为人的话，他自己知道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吗？
当然知道了。
哦、明白了，就是他不会有任何内心的烦恼，是吗？
他当然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他早就已经消灭了这些烦恼。
哦，好的，好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实际上是跟就是每个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
对，
那么说到底呢就是佛是正了，众生是本具，但是没有正德。佛之所以成佛呢，就是他的这个他的真如呢是回归了自性。
嗯，
我们呢就是我就始终我们要一句话叫做真如不守自性，然后我们就成了众生了。
嗯，
这句话我始终就不能明白，就是我们最初那一念，我们既然有真如，真如为什么就会不守自性，让我们堕落成如今这么烦恼的众生？我的问题是这个。
啊，就是你说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堕落啊，怎么样从真如当中产生的呢？还是说，如果你有真如，为什么要变成堕落？是什么哪个？这哪个意思呀？
我感觉好像都有，就是我既然原来有真如，
对，
真如他怎么会不守自性呢？他不守自性，他怎么是真如呢？
明白，明白，明白，知道，知道，知道。比如说啊，我们的真如呢，就像蓝天一样啊，它永远都是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云，它永远都是蓝天啊。但是呢，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在空中啊，在空气当中呢，就产生了云吗？那云。产生了云以后呢，就满天都是乌云啊，弥漫的，就是跟这个关系是 这个关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本质就像蓝天一样的这个纯净啊，但是呢这个当中呢就会产生烦恼。这个当中怎么产生烦恼呢？那这个你可以看看那个回灯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佛教的五种起源说啊，佛教的五种起源说，那这个里面呢大概就讲了一些，讲了就大概就是讲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一些问题，可以看一看。哎，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这样子的纯净的那个状态当中呢，就因为其他的原因就是会产生一些不纯净的东西啊，这个是会在现实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比如说这个古筝啊上面的这个琴弦啊，它你不懂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声音啊，然后呢稍微有一些外力就动一动啊，那就产生这个声音。那你的真如佛心啊，就是当这个古筝上面的这个琴弦它不懂的时候一样，哎，那个时候是没有声音。然后呢那个烦恼啊，或者是堕落的时候呢这个古筝啊的琴弦稍微震动了就产生声音的时候一样，然后就堕落了。那你当然会问什么东西震动的啊，那这个就是你得看看那个详细的啊，得看一看那个佛教的五种起源说，这里面大概讲了。但有些东西呢可能是语言可能说也就说的不一定是很清楚，但是大概的意思这里面都有。
那堪布，如果说佛是他已经证悟了他的这个真如本性，
对，
那他的真如本性就不会再受到，就他这个琴弦是不会再受到任何的震动了。
啊，对，因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在长时间当中啊，就是修心通过这个智慧，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内心当中就产生这些烦恼堕落的这些这个最最最细微的这些因素啊，全都已经消灭了，就等于就是不存在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不会再回到这个凡夫的状态。
哎，堪布，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打坐很重要，就是打坐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正念的这种班呀，
对对对，
什么音频特别多嘛，
啊，对，
那个跟佛教的那个打坐是不是好像不太一样吧，这个有什么区别，或者我们的打坐是不是要比方说这种气质，叫什么我都忘了，那个
明白，
就是有一些姿势啊什么的，
我知道了，
您能大概讲讲吗？
对，这个我们有这个回灯之光的网站上面就是有这个姿势啊，还有一系列的这些方法啊，细节这个操作方法都有。然后呢这个打坐呢，你是刚才讲的这个市面上的非常流行的这个正念，它也是佛教的打坐的一部分，但是呢得要看啊，就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如果想达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真悟啊，出离心、菩提心，那这样子的话光是这个正念是不够的，就是要学这个四加心、五加心一步一步啊。然后呢如果是要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解决一些心理问题啊，就是就没有更高的这个像解脱啊这些目标的话，那这个正念也是可以的。正念
这两个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境界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对。
好，你要慧灯之光的网站上就
有。对，都有的。
谢谢看。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